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甘坚信。第四章，学会被圣灵引导，除去心中一切的搅扰，就让灵命的发展和在跨出去前总是在灵里寻求明确知道神的指引带领，成为你终生的目标。然而记住这一点，除非除去你心里任何可能妨碍你祷告生活的事情，不然你是无法达成目标的。如果你不除去心中的搅扰，那么你将会花很多时间祷告却毫无果效。什么事会阻碍你的祷告生活呢？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5节给了我们一个因素。马可福音11章24节论及祷告之后，耶稣表明不饶恕会导致你的祷告不蒙应允。马可福音11章24至26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祷告时当饶恕，为什么耶稣提到这个呢？因为耶稣知道，如果我们心中还存留对他人的不饶恕，我们的祷告就是徒劳。除非你操练行在神的爱中，迅速地原谅他人，不然你属灵生命的发展和从主那里获得指引和方向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是通过你的心灵带领你的。彼得前书提到了阻碍信徒祷告生活的另一个因素。彼得前书3章7至9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第七节说，丈夫若不敬重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妻子，会阻碍自己的祷告。事实上，夫妻双方都是一样的，若他们不相互行在爱中，他们的祷告生活和属灵生命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圣经原则适用于每个信徒，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除去你心中每一点仇恨、恶念或不饶恕，你就在阻塞你和神之间的交流管道。这些并非是搅扰你祷告生活，阻碍你属灵生命发展，以至于你无法顺利跟随神的全部因素。只要你不脱下任何捆绑你个人的事情，缠住你，拖累你，让你无法尽全力去奔跑摆在你面前的属灵赛程的重担和罪，你的祷告生活就会受到阻挠。所以不要截断神祝福的洪流、荣耀的洪流和指引的洪流，不要紧紧抓住那些阻断圣灵之流的重担和罪，把这些事情从你的心中和思想中抽离出来，为他们悔改，将他们放在耶稣的宝血下。在你为某事寻求神的指引前，先把阻碍你祷告的事情都处理掉，然后你就能确保自己的心清洁明亮，能够听清圣灵对你所说的话。让神挪走路上的障碍物。一旦你在一件事情上得到神的指引，不要担心在跟随他的路上出现看似难以跨越的障碍，继续向主求智慧，每一步都顺从他，他会将每一个障碍物都移走，让你大吃一惊。例如， 我记得有次神提早2年开始告诉我要去牧养某间教会，我在灵里抓到了这个教会。我问主，你是在告诉我去牧养这间教会吗？我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逐渐确信是神要我去牧养那间教会。然后我祷告说，主，我看到有几个很大的阻碍挡在我牧养这间教会的路中间。从自然的角度来看，那些障碍像不可逾越的大山，所以你得想办法我才能去那里牧养。因为我传讲信心和医治的信息，所以那间教会有几个领袖反对我的事工。过去他们曾试图与我当面对质，想要用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来跟我争辩吵架，但我保持沉默，让他们吵去吧。我很久以前就决定，无论别人是否行在爱中，我都要行在爱中。所以我告诉主，我可不准备自己想法子去牧养那间教会，我不会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我会忠心地留在当前我牧养的教会中，你得想办法让事情成就。神真的这么做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2年后，正是那些曾坚决反对我的领袖来请我去牧养那间教会。当我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并全然信靠神，他就将一切的障碍都处理掉了。我之所以能够相信神会把阻碍处理掉，是因为我首先在祷告中寻求了他，直到灵里非常明确牧养那间教会是神对我的旨意。将神计划的奥秘祷告出来的实际意义，学会在主面前等候，将神对我们生命计划的奥秘祷告出来是何其重要。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方言祷告。圣经说，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我们就是向神讲说各样的奥秘。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讲说各样的奥秘。莫法特一本说，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属神的奥秘。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或者没有发生的好事，是我们过去没能将神的计划祷告出来的后果。你看，神对我们的未来有很多计划，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会超前地祷告出来。在圣灵里祷告指的是在圣灵的恩膏下祷告，可能是用方言，也可能是用你的母语。实际上，当下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无论好坏与否，都是你在过去祷告出来或没有祷告出来的后果，而将来会在你生命中发生什么，则取决于你现在的祷告生活。间或圣灵会让你注意到，为他对你生命计划的某件事祷告，你会有圣灵的恩膏去祷告。但如果你无视圣灵的感动，忙着你属世的事情，那个恩膏就会离开，你会怀疑你是否真的感觉到过他。如果你不断无视圣灵的感动，你会让圣灵忧伤，有关那个事情他就不会再跟你提起了。所以下定决心对圣灵温柔的感动始终保持敏锐，花时间在祷告和读经中等候神，发现他对你生命的指引和带领，长时间的等候在他面前，直到你的思想安静下来，不再活跃。长时间的在祷告中等候，直到你所有身体的感觉和情绪都被降服，不再主宰你。然后你就能聆听你的灵了。还有，当你花时间进入神的同在，服侍神，赞美敬拜他，会安静你的思想，壮大你的灵人。那就是为什么花时间服侍主会对你的灵命发展大有帮助的原因。服侍神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回旋在他的同在中，为他和一切他为你所做的爱他、敬拜他， 意思是汲取他的荣耀和大能，让他渗透你的每个部分。服侍主也会帮助你听到他的声音，例如《使徒行传》13:2说，他们在安提阿的某些先知和教师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当你敬拜主，你营造出一种让圣灵可以对你心说话的气氛。当你花时间单单爱主、敬拜主，此时更容易安静你的思想和情绪，转而专注在耶稣身上。所以，如果你想经历与主的亲密交通，听到他想对你说的话，那么就花多点时间服侍他吧。让你的思想和身体安静下来，需要时间。所以圣经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舍得花这个时间，让你的身体安静下来，让你的思想安息，情绪稳定，直到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不会一丁点激动你的思想。一旦你的思想和身体安静了，你就能清楚听到内心最深处圣灵在对你说什么。尽管有时你的思想可能一头雾水，主会点亮你的灵人，把你所需的指引给你。不要允许自己在属灵上变得懒惰，不再听主在你灵里所说的话。如果你属灵上变得无精打采的话，你很可能最终去追随你自己属魂的欲望，还以为自己一直都在跟随神对你的计划。你得学会分辨你魂里的想法和欲望，以及主对你灵带领之间的区别。要学会这点，你必须扎根在他的话语中，那是唯一可以将灵与魂区分开来的办法。扎根在他的话语中，还能帮助你分辨出撒旦的声音。魔鬼会通过对你的思想说微妙的谎言来欺骗你。然而，记住，神总是对你的灵说话，他所说的也必与圣经里他的话语一致。所以，总要用圣经的亮光查验你得到的指引。神绝不会带领你违背圣经的原则，一步都不可能。还有，查验当你跨出那一步时，你思想的动机，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是为了我的私利呢，还是因为其他人也在做？这是我魂里想做的事，还是神要我做的？有时候你可能得花上大量的时间与神同在，才能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你并不是总能祷告一次就解决问题的。有时候可能要花很长的一个季节在祷告中与神同在，你的动机才能变得纯粹，并根据他的话语决定你优先考虑的事情，你才能区分出你魂里的纷繁和你灵人的声音。但如果你里面够安静的话，如果你默想神的话语，在圣灵里祷告的够长的话，你会在灵里更近神，你就能把你的灵和魂区分开来，你就能知道你自己的需求渴望和神要你所做之间的不同，然后从你内心深处指引和带领就会冉冉升起，你能够信心满满地说，现在我知道该做什么了，这是主的选择。过去我被我自己的情绪和性格所误导，但现在我在灵里听到主对我说的话了，尽管全世界都可能跟我作对，说不该这么做，但我知道神就是要我做。随着你顺从神的旨意，跟随他的计划，你将尽情享受他所赐予你的祝福。事实是，服侍你自己的灵人，不断以默想神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灵人，与主交通，是你属灵生命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你才能明确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只有如此，你才能活在神供应给你的丰盛中。很多基督徒错失了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们停留在物质和精神的层面， 忘了属灵的层面才是其他一切赖以生长的根茎和土壤。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一直很焦躁，他们跑东跑西，找人给他们做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辅导。但只要他们停一停，让他们里面安静下来，与主交通，他们就会开始听到神对他们的心说话。平安、知足和满境就会从他们灵里流出，流进他们的思想和情绪。所有他们的疑问都会冷却下来，好像空无一物，甚至他们的身体也会以喜乐和健康回应。有人或许会说，好吧，我祷告了很久，我什么都没听到。那就不要动，直到你听到，坚持在祷告和读经中寻求主。其他人或许会说，我只给神这么长的时间来告诉我，如果他不说，我就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做了。不，游戏的规则不是这样的，你不可以给神一个期限。如果你尝试了，你必定走错无疑。你必须凭着信心等候在主面前，相信他一定会在他所预定的时间，通过他的方式给你答案。如果你希望被圣灵引导，那么时刻都要愿意回应他的带领，即便那与你凡人的逻辑、期待和愿望不符。不要让错误的思想和自私的野心阻碍你识别他对你带领的能力。保持受教的态度，敞开心扉，接受主可能告诉你的任何事。你这么做的话，他就会教你他的行事方式，带领你进入他对你生命的计划。在我自己的人生中，很久之前我就下定决心，总是立刻回应圣灵的带领。这么多年以来，每当我花时间在读经和祷告中寻求主的指引，神总是回应我，圣灵会与我的灵同证神的计划。我里面就知道我从神那里收到了关于某件事情的带领。我清楚知道神的带领比知道我自己的名字还要清楚。你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成功地从圣灵那里得到指引。但我要强调一个事实，知道神的旨意并行在其中，是你的祷告生活和在话语中的扎根程度而定的。你在祷告和读经中花的时间越长，你就会对该走的下一步越清楚。在神的同在中，不是从神而来的东西，都会慢慢从你生命中退去。到一个程度，你不再会为那些过去缠累你的重担和罪烦心了，你会发现你能行在天父明确的旨意中。当你根据神的话语操练祷告出神对你生命计划的奥秘，神会带你进入你从未进入过的更深的祷告境界。我没有在讨论某些神秘的疆界，你像云一样飘在空中，太属灵了，以至于对在地上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我是在讨论学习以更亲密的方式与主交通。圣灵的事情对你而言会变得比周围的自然世界更真实。每个信徒都应该如此，对神的儿女而言，行在圣灵中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信徒行在信心中，被圣灵带领，就该像鱼在海中游，鸟在天上飞这么自然。你看，你其实可以与内住的圣灵在每件事情上如此合一。当你向他寻求指引和带领，你会很明确地知道他对你说了什么，你会与神发展出一个工作关系。我说的工作关系是指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与天父变得如此亲密，以至于与他讨论每件事情显得如此自然，就像一个孩子会跟他生身的父亲说一样。你不可能在做重大决定前不询问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在不告知你的情况下做一些关系到你的事情。 在我自己的基督徒旅途中，我就与主发展出了这种亲密的工作关系。无论如何，我总将自己献身给神的旨意，但我总是感觉随时都可以轻松自由地跟他说话，就像一个儿子跟父亲那样。例如，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我问主，我这么做你没意见吧？主对我说，我没意见，这不是我想好的方法，但如果你想这么做也没问题。另一方面，有时候主会对我说，不，不要这么做，这样做不好。我信任他的智慧，因此我顺从他。你可以与主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只要你常住在神的话语中，坚持祷告，始终顺服圣灵的带领。神要你发展你的灵命，好让你能享受与他之间亲密的交通。当你在祷告中等候他，在甜蜜而圣洁的交通中，有时你会在灵里捕捉到他对你的计划，因为他会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不要让撒旦阻挠神对你的计划。只要你花时间等候在主面前，你不但会进入一个与神交通的新境界，而且还会让你对耶稣之名中的权柄和能力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让你可以去制止撒旦在你人生中设下的诡计。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撒旦会尽全力来挫败神对你人生的旨意，不让他的计划实现。神有没有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告诉过你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也许你已经等了又等，等候他对你心里所说的事情被成就的那一天，可那一天却迟迟不来。这时你要寻求主，确定你之所以看不到果效，是不是因为撒旦的计谋在拦阻你？如果是，那你就必须对你面前的大山发号施令，就是任何撒旦用来阻挡你的难题或环境，奉耶稣的名命令他挪开。你看，祷告中常常有些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在话语中站稳与仇敌作战。仇敌想方设法就是要阻止神对我们生命计划的成就。我可不是在说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征战，我是在说，当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打那信心的美好之仗，我们要奉耶稣之名抵御属灵的黑暗势力。当我们操练神所赋予我们的权柄耶稣之名，我们就是在坚固耶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取得的胜利。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论及的属灵征战。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在我的事工中，有几次似乎感觉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集结在一起对付我，不让我跟随神对我生命的旨意。例如，我离开我最后牧养的教会，进入合场事工的起先五个月，我所面对的魔鬼似乎比我过去十五年遇见过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不管我转去做什么，我总会遭遇从仇敌来的压制和对抗。魔鬼企图将我从神计划要我做事工的地方撵出去，但我借着在祷告中坚持操练我在耶稣基督中的权柄，战胜了魔鬼。你看，圣经称之为美好的信心之仗，因为有时我们不得不站立得稳，坚守我们的立场，抵挡仇敌。在你的人生中，你也可以这么操练。例如，如果一个压制或压抑的灵使你的灵无精打采，你的思想神志不清，你必须奉耶稣之名命令仇敌停止他在你身上的作为，破除撒旦在你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全能，奉耶稣大能的名，借着神的话语站稳你的脚跟，对抗仇敌的诡计。同时持守你信心的宣告， 相信神的目的必在你的生命中大获全胜。开始说，主对我说过，因此奉耶稣之名，他必成就。当你行在耶稣基督的全能之中，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仇敌，没有任何魔鬼，也没有任何环境能够阻挡你完成神对你生命的目的。随着你下定决心发展你的灵人，始终跟随圣灵的带领，你将会行在更伟大的胜利之中，经历神对你计划的圆满。我已经分享过圣灵引导你的不同方法和一些能帮助你成功跟随圣灵引导的圣经原则。但是记住，属灵的事情需要操练，就像属世的事情一样。所以不要心急，也不要因为你在属灵上没有一夜长大而灰心丧气。你的心智和身体也不是一夜长大的，不是吗？你不可能这个星期进入一年级，下个星期就毕业，你不会一夜成熟。同样的，你的灵命发展也需要时间。所以继续殷勤地寻求神对你生命的指引和带领吧。记得运用神在耶稣基督里给你的权柄，终止魔鬼阻扰神对你生命计划的企图。最重要的是花时间与神同在，默想他的话语，敬拜他，在圣灵里祷告。不要因为你搞砸了几次就沮丧不已，继续发展你的属灵生命，拒绝跟从你自己凡人的思想，求神让他的意念成为你的意念。随着你扎根在他的话语中，花时间聆听你的灵。圣经应许说，你必学会如何被圣灵引导。